故事
哦，
飞絮淡淡舞起，清朝浅浅妆尘，去时散漫住何曾，总付流光一梦。
当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新一任的杨花花神从最高的那棵树梢上醒来，懵懂而快乐地在空中追逐着那些属于他的白色落花。
杨儿，杨儿，下来吧，我们都在等你。
瞧这小脸水灵的，到底是年纪小，把我们这把年纪的都比下去了。
唉，今日千般好，到了明年，却不知又是谁了。
荼蘼，
荼蘼并没有说错什么，只是既然知道如此，相聚之时便加倍珍惜，不使今后空余遗憾罢了。
我们到底算什么？虽是花神，可却处处由不得自己。牡丹姐姐因为武曌一句话，就只能永远被困在洛阳城中。我们亲姐妹再不得相见。每一年的杨儿姐姐都很温柔，不过是玉光锦秋。
芍药，
桃花姐姐，你仿佛从来都无悲无喜，可为什么却总是将花插在深山之中，再不愿到有人家的地方去了呢？
诸位姐姐妹妹，是否杨儿只有十余日的寿命？春天一过，必要与诸位姐妹分离。这，
不错。
那么，是否明年此时，仍会有另一名也叫做杨儿的女子接替我来呢？
杨儿，
那便有何妨呢？朝露日晞，天长地久，可谁却比谁更幸运呢？来意我，去意我，无改于尘世，无妨于己身，时间与我又何干？
但愿你有生之年又如今日这般，未时愈合，未解相思，未逢暗恨，无爱无伤。
这是扬州城一处安静的小巷，树下的书画摊前，青山书生伏案执笔，不妨绵绵细雨忽来，阴云了岸上的画。
唉，一川烟草，满城风雪，
梅子黄时雨。
这可怪了，你只怨着雨水污了你的画便罢，如何却还要扯上别的？难道这飞絮也惹到了你不成？
二月杨花轻覆微，春风摇荡惹神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向南飞又北飞。你说杨花岂不是比这黄梅雨还要可恶啊？
谁惹人衣了？你这书生好不讲道理。
先生说的是，只可恨春风不解近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这一路走来，倒真是被这绵绵絮絮的烦死了。
梁小姐，为何天气不好却还出来走动？
我原是跟小姐说，这眼见着有雨就不要来了，谁知我们小姐说了，既是有雨水，先生那些画卷是极怕水的，我们倒要去帮先生早早收拾了回来，别毁了先生的心血，还不快向我家小姐道谢。
多谢梁小姐。
先生您别听这丫头混说，小女子本是要来麻烦先生为小女子画像的，这雨水来得突然，并不是。
小姐您就别变白了。
今日有雨，只怕也画不成了。
先生跟我们到府里慢慢画，也没得叫我们小姐在这大路边抛头露面的道理。
这样也好，请梁小姐稍待，天气不好，这位姑娘也早回吧，免得家人担心。
先生您是在跟谁说话？
那书生抬头才发现身旁早已没有杨儿的身影。
无情物，无情物。
妹妹念叨什么呢？什么无情物？
啊，没什么。桃花姐姐，为什么要说杨花本是无情物呢？又为什么要让春风进杨花呢？我有什么错吗？
哪里有什么错？杨花离家无才思，为解漫天作雪飞，不过是那些心中存着闲愁的人，自己经不住撩拨，却还要撇清关系罢了。
闲愁？这么说他心中是在愁什么呢？
他什么他？
姐姐，若是有个年轻人，又有才气，相貌也好，每日里独个在路边画画为生，那他发愁的会是什么呢？
功名富贵，风月佳人，做不过就是这些。世间的人，且不说财命有几分，那世人欺负我的傲气，却倒先要比天高了。
姐姐，那崔公子也是这样的人吗？
多少年了，那崔公子便是在阎王殿前也不知走了多少遭，他在何处，什么境遇，不要说我不知道，便是他如今是转生为人，或是连魂魄一如存在于天地之间，我都不晓得。
姐姐，你便甘心？
杨儿，你记住，这世间的情爱之所以真诚，便是因为光阴有限，人若肯将自己短短数十载的光阴都交给另一个人，愿从此陪在他身边，那便是最深的真情。可是异类殊途，最大的阻碍也是时间，这中间的玄妙便是与光阴打了一个赌。
大娘，歇好了，您慢走。
哎哎
哎，你学问很好是不是？
是你？
我听说读书人都是要求功名的，你怎么不去？
参数学前。
那你怎么不继续读书，却在这里卖字画？你是不是很需要钱？
生计所迫，不得已才有辱斯文，倒叫姑娘见笑了。
那
时候不早了，昨日应承下了每日收摊后为梁家小姐画像，这就要赶去了。姑娘还请趁天色未黑早早回家去吧，你一个女儿家，天晚了独自行走，莫要叫家人担心。
你这是担心我？
恕在下冒昧了。
哎，你说这画师是不是很奇怪啊？每日里嘀嘀咕咕的，自个儿说些什么呢？
我看到啷个倒不像自言自语，倒好像他背背上有人一样。
你可别瞎说呀，大家可都瞧见了，就他自己没别人，难不成还有鬼啊？
哎哎哎，你们别说，吓死人的。
瞧你那胆子，这青天白日的，就算有鬼敢出来，我看啊，八成这穷画师自己害了相思病喽。
对头，有可能。哼，赖给包相思添我肉，也不晓得哪儿来的穷酸，还想攀梁府千金的高枝。
哎，你们这一说，我倒也想起来。哎呦，这可真是作孽哟！
哎，你们可都错了，我看分明是那梁小姐看上这画师生的俊，自己凑上来的。要不然好好的一个大家闺秀，做什么天天叫一个不明不白的男人跑到自己闺房里去画画，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
哎哎，这都什么事儿啊，真是败坏门风流，梁老爷怎么也不管管。
那之后的每一天，杨儿都会来到书画摊前陪伴书生。漫天杨花中，无人看到他望着书生的眼神，专注而含情。
这便是你画的梁小姐？
正是，画了这些天了，今日再去，大抵便能完工了。梁小姐心地善良，曾说此画完成，愿多多助我润笔之资，好让我继续读书，他日求个功名。
这梁小姐倒真是个好人，
只是大丈夫在世，不能施展抱负，却要倚仗他人救济。
你也不要这样想，梁小姐肯定是起了惜才之心，他日你蟾宫折桂，不怕没有好处回报他，也不必拘泥于一时的形式，辜负了他一番美意。
这个道理我又何尝不知晓，只是终究心意难平，这样投生于草莽，却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你可否答应我一件事，今日为梁小姐画完这幅画，能不能也为我画一幅？你画得好看，我还没有一幅画像，怕日后我出远门了，姐姐妹妹们惦记我却没个念想之物。
你也要出远门？是了，你正是花苞一样的年纪，少不得也是要嫁人的。
不，我不是。
他在那儿，找到了， 就是他，
把他绑起来，别叫他跑了。
苏有匪，你这穷酸书生，好大的胆子，趁我们老爷出门不在府中，几次三番偷偷跑来，说好听的是给小姐画像，我们小姐是你能随便见的吗？如今老爷回来了，就把你捆去，看你这斯文败类怎么交代。哼，
早就看你小子不顺眼了，穷的叮当响，还敢接近我们家小姐。
原来他叫苏有匪，认识他这么久，我竟从没想过问问他叫什么。啊，对了，他也没有问过我的。他知道我是谁吗？
好个不安分的穷酸，我梁家的小姐怎可叫外人随意端详，说是画了像流落出去，梁家的声誉名节岂不是全毁了？
在下一向珍重画像，小心收藏，不敢唐突，小姐的名节为大，在下虽贫贱，亦懂得礼法。
懂得礼法？来人，把他画的画像拿来。
老爷您请看。
倒是有几分本事，线稿和设色倒也不俗。我问你，你既也是读书人，为何孤身在城中卖画，还做出在闺中为女儿画像这等荒唐的事儿来？
在下并非登徒子，实是……
爹爹，
瑞儿，你怎么来了？下去，这里人多口杂，是大家闺秀该抛头露面的场合吗？
爹爹恕罪，是瑞儿听说先生画技高超，才动了画像之心，也是女儿觉得不好在街上画像，才将先生请入家中。
胡闹，成何体统？
爹爹容禀，先生满腹诗书，气质清华，女儿早已私心倾慕，今日爹爹既然怪罪下来，女儿便索性说出心中所想，还望爹爹成全。
你这个不孝女，居然说出这样不知廉耻的话来，平日里的女则训诫都到了哪里去了？我梁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还望爹爹成全。
你来人呐，给我把这个酸书生打出扬州城，一辈子不许他再出现。
爹，你若要逼死女儿，就尽管将先生赶出扬州吧，只要先生一踏出梁家门，女儿即刻就死在爹爹面前。
你，
梁小姐，在下一介书生，为了保全小姐名节，便是要了在下这条命也是应当，何以让小姐如此？
我就是要嫁你，从见你第一眼就认定了你，若是今生无缘，便是再活在这世上也没有意思。
哎，爸爸爸，孽障，真是孽障啊。
蒙小姐如此深情对待，今生今世，我苏有匪定不辜负小姐一片痴心。
他可真有勇气，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看着呢？浮生一物了，时节任相催，这个春天还有多久，我还能看见它多久？人家说杨花入水，化为浮萍，若是我走了，你能不能替我看？
梁家可算是有了顶梁柱喽。
梁老爷，恭喜恭喜啊！
可喜可贺呀，
真是郎才女貌啊，梁老爷，恭喜恭喜啊。
瞧你穿得这样素，倒像吊丧。今天是他的好日子，你却在这里，是要给他添晦气吗？
杨儿走出城外，远处几树桃树渐吐花苞，漫天杨花密密匝匝，几乎要迷了人的眼。而桃花站在树下，眉目盈盈如画。
桃花姐姐，我现在开始能够明白，为何你说这世间的情爱都不过是与光阴的一场赌局，输了心便情愿将这一生一世的时光都赋予那一个人，从此再舍不得为别人虚耗一时一刻，只巴不得朝朝暮暮都在那人跟前。若是舍不得守着他，若是没有那个决心，便不成爱情。梁小姐爱他至深，若是不能守着他，宁可死去。只是我却没有那样的筹码，输了心却没有那样的一辈子可以赔给他。来意我，去意我，无改于尘世，无妨于己身。姐姐，我以为我不会留恋不舍，可是姐姐，为什么我就开始害怕从这世间，从他面前消失？
傻姑娘，
明年这个时候会是谁替我来？我会到哪儿去？要是这世间再没有我的存在，他会不会记得？他会想起我吗？
你忘了，姐姐对你说过，那都不过是与光阴的一场赌局。他把今后的日子都给了别人，自然慢慢的就再不会记得你了。
就像崔公子那样。
不像。崔护从来不知道我的存在。那一年春天，他割据失意，到郊外散心。他走后，我却发现自己常常地想起他。但是，原来那天我同他说话时，那户农家的女儿躲在窗户后面，也偷偷地瞧见了他。后来就害上了相思之症。
唉，去年今日此门舟，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第二年春天，我便没有赴约，因为这一年中，我亲眼看到那农人家的女儿神色恍惚，面容憔悴，终于病倒在床上，生命垂危。人类的爱情是以整个寿命为代价的，今生不舍，原来竟是如此。 是我是化身，我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去爱他。而如此一来，若他也以同样的身体来回报我，年复一年，他会衰老，会死去，会转世轮回，终于放弃这份爱情。但我怎么忍心？
在下崔护，愿娶姑娘为妻。
我抹掉了他对我容貌的记忆，引他去见那农人家的女儿。从此，桃花宁可守在山野之间，哪怕开得迟些，也再不愿到那些人家之中去见识人世的变迁。浮世匆忙，我们都只是彼此在时光中的过客罢了。
我知道，留不得的，终究都留不得的。原来爱一个人，也需要资格。他有那样长、那样美好的年华，去对他绽放，而我却连说出口都说不得。姐姐，你们都只叫我杨儿，不叫我杨花。杨花本不是花的，不会开花的，不过是些胡乱的妄想，风一吹就都散了，静了，什么都没剩下。再见了。
杨儿的身体渐渐变得半透明，他吃力地向着两人走去，漫天杨花都被他的步子牵引着涌向那踏春的两人。他伸手想要再靠近苏有斐，却是徒劳。
春天要过去了吗？你说这杨花是不是也在留恋春天，所以迟迟不去？
哼，我可不喜欢杨花，粘在衣服上最恼人了。当初你不是也说过，杨花不过是无情之物吗？哪懂得什么留恋春天，不过是给人添烦恼罢了。好好的出来踏青，却都被他扫了兴致，我要回去了。
好，依你，我们回家。
那二人转身慢慢向城内走去，身后杨花漫天，却似忽然都失去了力气，纷纷扬扬，由天空一朵朵坠落地上。杨儿的身体也淡到几乎消失，半空中唯有一双眼睛晶亮透明，在最后消失之前遗落下一滴泪水，泪珠坠滴，空气中再了无痕迹。
秋菊、冬梅，你们去整理那书架子。小环，你去把姑爷的画捡拾捡拾收了，等会儿让姑爷来挑拣。你这官老爷倒是清闲， 一屋子人都在给你忙着收拾东西，你倒在这花园里看风景了。
多亏夫人能干，辛苦夫人了。
好歹如今要外出赴任了，你这懒散的性子也要改改，以后做了老爷，多少事情等着你操心呢。
你说为何自那一年之后，这些年的春末，这满城飞的杨花倒好似少了许多似的。
又是你书读多了，不知哪里来的怪念头，这年年的飘柳絮子，岂有偏偏哪年格外的多又格外的少的道理。再说少了不是更好，免得你改名上任还要嚷嚷什么杨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煞渡江人。
我若不愁，夫人又要念叨说嫁了个郎君是不省得疼惜人的了。
你怎么了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又毛手毛脚的弄坏什么了？
奴婢失手打翻了姑爷装花镯子的字缸。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花镯子又坏不了，多少年的破烂了，只是你也该小心点儿。若是那些古董宝贝的也都这么着，仔细你的皮。那是什么？
他手中指的方向，一幅美人画静静展开。画上的女子身情玉宇还休，眼波含情脉脉，一身素色衫子盈盈立于桥头树下，轻一柄竹伞，灵起鬓人中却有淡淡的忧伤流转，仿佛那画上之人就要这样转身离开，只留画上一片的空白。苏有斐望着那幅画，呆呆的半晌无言。
我当姑爷魏小姐画的那幅画像已经是极好的了，不想这一幅更好，倒像那画上的美人像活了一般。
这是谁？
当年摆画摊的时候来求画的一位姑娘，说是要远嫁，想画了像留给家人当念想。
哦，难怪看着怪伤心的模样。哎，这画上怎么连个题字都没有，怎么也不写上是哪家姑娘的小像，又怎么这么些年了这画还在你这儿？
他当初走得匆忙，竟忘了留下姓名居处。后来我们成亲后，我就撤了画摊，也曾回去打问过有没有姑娘来取画，却没人说知道。想是见我撤了画摊，以为是人不在了，她嫁人又等不得吧。这么着这画倒耽搁在这儿了。
嗯，这次赴任这些不相干的就不带了吧，行李够多了。
嗯，夫人安排吧。
素心圆屋管束，细味牵惹东风，旧时烟柳又满城，惆怅青山游冷。
其实我也很想问，他们曾经到底有没有相爱？只是那弹着琵琶的少女并不回答我，她的歌声带着哀伤，只是婉婉地将这个故事讲到了这里便结束了。后来我想，也许那叫苏有斐的书生并不是不遗憾的吧。那一场少年落魄时的艳遇，在他今后越来越荣耀的仕途生涯中，会渐渐的越来越模糊，变得更像一种幻想。他一定会不止一次的执着的去回想那未曾问过的少女的名字和她身后的故事。然而他 他也一定知道，他们相逢的时间太短，短到他来不及去思考，对他到底有没有爱过。但是，当一个男人用一辈子去容忍身边那个曾经清新烂漫，却在有了妻子的名分后变得越来越庸俗而不再美好的女人时，他总是乐于幻想年少时遇到的那个来去匆匆的少女，以此来证明自己曾经距离风花雪月的爱情那么近，近到他一伸手就可以轻易地摘下。所以也许这个故事也只是某个无聊的老男人杜撰出来的怪谈吧。我摇摇头，付过清泉的钱，走出了酒楼。楼外夕阳西下，这个春天的最后几日，在漫天突然纷飞的杨花中扑面而来。
半春